我觉得这些是它的价值方面的。然后呢，局限方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就是在极致处，在终极的层次上运思，它有时候很容易让人走火入魔嘛。所以陈老师他在十三邀里头，他有说到说，就是说他们哲学系在招学生的时候会注意的，就是看一下这个人精神是不是不太正常嘛。那他说就是想去考哲学系的人，好像还这种人还就是比较常见嘛，对吧？那就是说他们会有意识的筛掉这些人。然后他某种意义上他也说，这个好像就是说他教哲学啊怎么样，就是他这个到底对人会产生好影响还是坏影响，就是他就会感到很犹豫。所以他会说，就是说他会建议他的学生要去就是从事一样竞技体育啊之类的，来取得一种平衡嘛，对吧？那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民哲当中又特别，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这种感受嘛，就是很多哲学它很多民哲，或者是我们其实民哲也就是所谓的普通哲学爱读普通的哲学读者嘛，这种民哲有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它很长，就是这种神神叨叨的嘛。那他这种神神叨叨，其实有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被哲学所耽误，使他连一种就是常识，我们常人的一种正常的那种，想法都达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就觉得说他好像是让人有点，就至少我们说他精神失常，这有点太过分了，或者说太极端，至少是在思想上，在思考的方式上走火入魔，然后变得连常识的那种想法都做不到，丧失常识感。那我觉得这个他的如果走到这一步，那某种意义上讲，你读哲学这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嘛。那这种我用，当然我这样说不一定很恰当，但是就是作为符号来借用一下尼采的名字，因为尼采后来不是发疯的嘛，就是把它称为尼采症嘛，或尼采综合症之类的，对吧？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典型的哲学病吧。然后第二方面，我觉得这个大家说的很多嘛，就是好像也周濂说的一个说法，他说这个苏格拉底说这个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那他说我要补充一句，对吧？过度反思的生活是没法过的嘛。那为什么说过度反思的生活是没法过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反思过度就会某种意义上就会给你的行动，给你的这个行动拖后腿嘛，就会造成你这种实际行动的延宕，或者呢更显著的就是你如果是沉迷于一种精致的沉思，就有可能构成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嘛。事实上面，那这种其实你看这个他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就是拿哲学来逃避现实生活嘛。我觉得绝非刚刚说我，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个疫情以来好像有一次这个哲学小阳春或者一种哲学的复兴，我看到这种情景我倒是一点点都没有那种欣喜的感觉嘛。恰恰他，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所谓的哲学复兴，它根本就不是一种健康的，不是像80年代那种。80年代他当然那个时候的学风也很空疏，也有很多问题，但他的那个整体的那种哲学兴趣，它是一种健康的兴趣嘛，是一种，它不是一种这种它是一种求索的一种兴趣，是一种进取的这种东西。然后而我们是一种就是探索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那种。而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哲学兴趣，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就是刚绝非说的嘛，因为现实生活好像遭遇了很多挫折，尤其是疫情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它就那个会造成一种日常，我觉得就是他就不愿意面对，或者说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太痛苦了，所以他要拿哲学来做一个避难所嘛，来或者说来进行一种自我麻醉嘛。然后来就是那他就变成这个时候哲学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麻醉品的代用品嘛，对吧？那就构成一种逃避，或者构成一种就是拖你这种现实生活或者这个实际行动的后腿啊。那就像那个思索 to be or not to be 的那个挪威王丹麦王子，对吧？就是哈姆雷特嘛，所以我会管这种叫做就是哈姆雷特病嘛。 哈姆雷特症它也是第二种哲学病。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普通读哲学的局限，我觉得就是，借用那个所谓的什么"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的那个说法嘛，我就会说，就是普通哲学读者去读哲学，它有可能会造成一种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读假哲学嘛。这所谓读假哲学，就是因为你这个普通读者有时候你入门要是没入好，你光有那个说理的兴趣，那你又没有那种一个比较好的指导或一个典范，或那个没有一个人指路，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路标的话，你很有可能你就会就是去读一些假哲学嘛，所以假哲学刚才绝非啊什么说的很多了，对吧？比如说那些心灵鸡汤啊，什么什么陈果啊，什么于丹呐、对吧？那些啊，甚至周国平的很多的散文呢，都有点这种那这个是一类嘛，还有另一类就是那种那些意识形态，宣传品嘛。那就比如说我们，我不太方便说了啊，反正就是很多的一些东西吧。那这些东西，比如刚才，我好，干脆说了啊，就是比如刚刚绝非也提到过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多这些不能叫做哲学的东西，对吧？就是当成是哲学嘛。那这样子的话，那读的它显然就至少是读假哲学了，对吧？那还有第二，那它就可能就没有帮助，或者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危害啊。那至少是没有那种哲学或者说思辨方面的帮助吧。我们刚刚说那些东西有没有害，我觉得倒还是可以讨论的。我也倒不觉得它有害，但至少不是说怎么太大的害吧，对吧？也可能是无害的，但是那个至少是没有那种在思辨上面有什么帮助吧。那第二个就是它还容易造成就是假读哲学嘛。那这边所谓的假读哲学，我还不是要说那种假装读哲学，而是说以一种曲解的、扭曲的方式去消化那些哲学思想嘛。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在那个网络上面就特别典型嘛。那网络上面，你要是去看他们谈什么海德格尔啊，或谈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往往觉得说他们都是在曲解嘛，包括存在主义，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在误读和曲解这些哲学家。然后呢，还也包括很多明哲嘛，它就是一种六经助我嘛，就是它其实只是拿那些哲学思想来那个来注视自己的，来好像当自己的一个论据，当自己一个注脚，那这样子就很没意思嘛。那你就不是在，不是在真的在读哲学，你是假的在读哲学，你只不过是拿这个哲学来注自己，那这样就很没意思了。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容易造成一种读哲学假嘛。啊，这个读哲学假在这里是想说，倒不是想说，就是读哲学会使人变假，对吧？而是说哲学会给人带来许多的这种虚假观念，很多的一些虚假观念给人的脑子里装进很多的哲学教条嘛，那使人或是这个是在那种知识上面，在态度上面，它甚至呢，它可能会使人产生一种知识上的这种傲慢嘛，就是知识上的优越感。就因为我们刚前面说到，你真读哲学读进去读好了的话，按理说你应该产生一种就是一种谦卑，对吧？产生一种这种虚心，去产生一种开放性、包容性。但是呢，你要是我们看到很多网络上面很多这个谈起哲学啊怎么样的人，我们恰恰相反，感觉他好像充满一种知识上的傲慢，他好像觉得说自己就比你知道得多，对吧？因此比你那个怎么样？那这样子呢，它没有使人变得更开放、更谦虚，反而呢，让人变得更傲慢、更固执己见嘛，更听不进别人的，因为他觉得说你们这，就是好像你们这些人都是渣，对吧？我是知道什么什么的，对吧？你们不知道，对吧？你们拿这个常识、这些很 low 的来跟我说，对吧？就以前呢，好像大体上，我看到那个刘瑜嘛，刘瑜他有一个说法，他就是说那个，他就是在强调说，有一些人你跟他说什么，他就跟你老是感觉有一种以势压人嘛。那他说的那些可能还是专业读者，还不仅仅是普通读者了。 他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经常好像就是等于拉大旗做虎皮嘛。我也记得好像是谁呀，许知远啊什么的，他好像说跟一些人聊啊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思想不行啊，对吧？说你读书才读到那个什么洛克啊，读到那些什么什么，你的那个思想的水平还停留在那个，对吧？你还不知道那个谁谁谁批判的他，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那反正就是说，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竞赛，对吧？”那普通读者还更容易产生这种，对吧？就我们刚说，还那些可能还是一些专业的读者，对吧？还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学者啊什么的，他还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人嘛。就是说，哲学没带来一种谦卑，反而带一种知识上的交金。那我觉得他就某种意义上就起到了反效果嘛。那的看法我就说到这里。
黄同学总结的都非常好，您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补充的？
我不知道呀，就是普通读者读哲学的价值和局限。你说，那普通读者他读哲学会让他行为更乖张吗？或者是会让他变成一个谦逊的人吗？我觉得这都不好说。这是不是哲学把他变成那样的人，还是说他本身个性里是有那种倾向？对，我不知道那个你读完哲学后你的性格行为会有什么直接的变化，所以我不是很好说。有时候甚至不知道你行为产生了变化，是读哲学读的，还是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黄同学这里关于局限这一点，他在第三点嘛讲了读假哲学，然后假读哲学和这个读哲学假嘛，这些都很巧妙，就是概括了这三种可能在跟假这个点相关的一些读哲学的方式。对，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是说，就刚才慧敏提到对话嘛，提到黄同学提到开放性嘛。就读哲学到底是会让一个普通读者更开放，还是更加封闭？还真的不好说，还真的不好说。就，而且对，就是说，他真的是读哲学带来的吗？或者说，读某一种的哲学，某一些的哲学，它是不是会更容易有这种让人开放或封闭的倾向？对，比如说读陈老师他哲学观念，他比如他有一个有一个想法是说，哲学是对话嘛，哲学即是对话嘛，那是建立在他对这个所谓唯一真理观的批判之上，或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批判之上的。那这样的哲学它其实是。我觉得很不太容易让人越读越封闭嘛。但有一些哲学，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倾向，因为，但我说不好在这一点上。我只是说见到啊，网络上那些比较容易火的那种哲学内容啊，不管是 B 站的视频还是什么文章或者播客吧。都是非常封闭的。说它封闭的意思呢，是并不是说它，狭，并不是它狭隘嘛，而是说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立场化。就是那个魏明子吧，那我不知道嘛。那个魏明子就是非常的立场化的一个人，就很容易挑起各种各样的论战嘛。然后非常就是出言不逊，就经常是出言不逊。对于其他的哲学流派，然后他的粉丝呢，也基本上养成了这种习惯，有各种各样给到其他反对的流派或方式的一些梗嘛，或者一些帽子，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话语方式。我这么说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那种推崇唯一真理的，强烈推崇唯一真理的那种哲学，就是容易让读者越读越封闭，越读越觉得自己手握真理嘛。
我觉得可能刚才我刚才我觉得费米和那个绝非说的两个点其实是相通的，我觉得都特别是很有力的，也很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好像不算质疑，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好的点啊，就是什么，就是刚刚费敏说嘛，就是说那些好像看上去比较乖张的，对吧？性格比较乖张的人，他到底是读了哲学使他乖张，还是说他这个本来就乖张，对吧？然后他读那个哲学怎么样？然后还有刚才这个，绝非也说了，是吧？到底是这个人他本来就是封闭的，还是说读了那个哲学，读了那个哲学使他变得封闭？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它有点鸡生蛋和蛋生鸡嘛，鸡生蛋和蛋生鸡，它是很难说清楚的。这个首先是，或者我会认为嘛，我觉得如果有相应感受的人可以来说一说，从亲身的感受说一说，我觉得是很有说服力。我会觉得，我倒是倾向于觉得说两种效应都存在，只不过就是说在具体的人身上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占主流，那不一定了。就是我会觉得说，比如说拿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因为我在思想观念上是非常，我会觉得我自己基本上就是网上的那些就是看着很不靠谱的那些，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很左的那些观点我也曾有过嘛，那特别的这个怎么样的，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我现在看会觉得是特别特别错误的，比如说很民族主义啊，或者很这个很反正很左啊，反正就是很我现在非常的反感的那些人的那些想法我都有过。所以我当我看到陈老师在那个初识哲学里头说的一段话，我特别特别赞成，也特别特别同意嘛。就是他说你就是说你要去那种，就是说你改变思想其实是一个克服的过程，是一个克服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就是说你好像听到了某一套真理然后你就幡然悔悟嘛，对吧？你就好像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本来你是信那个左的那些东西，然后你忽然听了一套自由思想，对吧？完了以后你说哇天哪，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就幡然悔悟，这不是这样嘛。陈老师他说他当时他有描述他当时怎么想的，对吧？比如说他们当时读那些哲学怎么样，他们想是说就是资本主义还是不好的，对吧？社会主义是好的，然后但是资本主义他们由于怎么样子这种什么机制，对吧？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什么机制导致呢？就是说他通过剥削这些被压迫民族的那种，然后缓解的国内矛盾，然后怎么样？然后世界革命的希望在东方等等等等。他说他们当时其实也已经隐隐约约有点知道，比如说那个三年困难时期啊，还等等等等，还很多历次政治运动里头的很多的事实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在总体上面他们还是在肯认那一套那个意识形态嘛。那他就说事实上面就是你在接受一个思想的时候，你是一种就是克服的过程，就一个人接受一种思想，他不完全是就是跟你的那个就是不是不完全是就是他跟肯定是跟你的生命历程跟你的感受跟你的很多东西是连在一块儿的，它不是说哦，这个道理是外在在那边，然后它忽然之间啊，然后它你就去这个你听到了，然后你就觉得哇，它特有道理，然后你就能接受它，对吧？那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的那个思想很奇怪，或者说他的整个怎么样很乖张，那个事情他是不是就是说是他自己本人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肯定很有可能嘛，对吧？很有可能。但是我觉得那怎么说呢，如果说就是少数人嘛，少数人他的思想，因为毕竟就是本来性格比较乖张的人，或者说比较本来他天性比较封闭的人，他本来就不是很多嘛。但是如果一个时代它的整个思想风气 整个思想风气，他就是很乖张，他就信从一种非常，比如说一套很暴力的、很粗暴的、很这种很乖张的那种哲学，对吧？他信从一套这种思想，或者他整个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他的思想风气就是非常封闭、特别不宽容的话，那你就不能说是这个人身上就是一种风气性的、思潮性的整个环境，如果他是那个样子，那很明显，你就很难说他是由于就是说这个人的性格或者他的一些什么，而很明显他是那套思想，他本身有某种问题。那当然，某种意义上我还不愿意，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层次，我觉得那个个人生命体验是一个层次。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思想本身、哲学本身，它是不是封闭，它是不是本身就比较古怪或比较怎么样，这是另一回事。那还有第三层，就是有时候一些不古怪、不怎么样的思想，但是它掌握在一些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掌握权力的人，然后他去推行。那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儒家思想，它是不是就封闭？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商榷的啊。但是它至少在就是独尊儒术之后，或者说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传统那个时代，它整体上面它就是那套思想就呈现一种禁锢的那种特征嘛，是吧？那当然我会觉得说有一些思想它确实会比较保守。比如我觉得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儒家可以不断发展，也可以很有很多阐释嘛。但是在某种基调或怎么样，它很明显是一种比较保守啊，甚至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比较封闭的。那也包括有一些，其实这个不光是那种是我们说是作为一套这种理论或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哲学它有时候很有一些人做哲学的方式，它也带有那种宗派性的。比如我记得陈老师有说到说犹太人在做哲学的时候，他好像带有那种比较明显的那种宗派性的色彩，就是说好像就是门派嘛，然后门派观念，那甚至以前说那个毕达哥拉斯学派，他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宗教组织，带有一种这种严密组织的这种性质嘛。那这种刚刚说的这种宗派性，或者说是那种教条化，或者说就如果说一套思想呢，它就是说是一种教条性的，或者说是刚刚说的这种用这种宗派化的这种组织化的这种形式去做哲学，那我会觉得说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个哲学本身，我觉得有一些哲学本身可能就会比较带有这种封闭性，那有一些哲学可能它就会比较就是比较不宽容嘛，会有带一种比较不宽容的色彩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当然这个是一方面嘛，另一方面当然我们觉得任何思想如果它只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中，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嘛。那或者说当然它作用于每个人的个体生命它又会有不一样，然后又有那些就是掌握权力的人他怎么样，就是说比如说他推行哲学，或者说他压抑某种哲学，他又会造成一些就是哲学的社会效应嘛。我觉得可能他是有这么三个层面的。嗯，说完了。
好的好的，那围绕这个普通读者读哲学的价值和局限这个话题啊，我们基本上就聊到这儿。时间关系哈，时间关系，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如何克服局限嘛，或更好的阅读哲学，你有什么建议？这个我们可能就得放下了。就我们聊到关于这个就是这个封闭啊，这个或者乖张的这种话题的时候，其实已经隐约指向了，就是说要如何克服这种局限吧。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